今天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可以说是一章非常重要的一章的圣经，而且篇幅也相当的长。我们可能需要用两次的时间。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愿意的话，我们就把前面33节先来交通一下。可能后面我们就要下次再来交通。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四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个神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啊，或者是说主所做的这一个记号 sign 啊，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唯一通通都记载的一个神迹。那也就是说，在神的启示的里面，这一段话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就比较晓得这段事情发生的背景。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情况就是主差遣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出去赶鬼治病，去宣传神国的道。回来以后在第10节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着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很多人知道了就跟随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然后我们就看到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主在那里行了这一个神迹。我们一直都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主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啊，它的重点不是叫我们看到这些神奇的事情，它的重点是叫我们看到这一位行神迹的神的儿子，他真是神的儿子，或者是说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叫人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而且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呢，这些的重点或者是主行这些神迹的重点，当然有5000人吃饱了光男丁，但是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极少数。所以我自己来看的时候，主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其实最主要的对象是谁呢？是门徒，而不一定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实实在在是非常的不明白主所做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深入的来去体会到主在这里他所要传的这个信息他做的这个记号的重点的对象是向着谁因为我们就看到这些的人这么多的人跟从来到主的跟前因为他们的重点都是从外面来跟随主他们只是看到主所行的真根本就没有认识他到底是谁那因为第2节说，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从他，所以他只是看到外面他所行的。然后呢就提到这个5饼2鱼的这件的事情 那这一个神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些的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五的是象征着负责任啊，说基督负责任来供应我们。二呢是象征着见证啊，这里就是五饼二鱼呢，这个五跟二就是见证基督要做我们的供应啊。我想你要搞数目字，你可以从里面看到的一些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重点这个不是在这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主特别是要叫人啊，因为他们听主讲天国的道，听了一天，有的到了晚上，肚子饿了，那怎么办呢？啊，那主就供应了他们啊身体上的需要，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供应人身体上的需要，其实是要引人去注意到，你们不单指物质上的需要主可以供应，主重点是叫他们去引他们去看到主是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我想主在这里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啊，是一直要把真正的需要点给人。那这里特别是一开始讲，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是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从这一点上啊，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来过节的，但是当时耶稣行的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加利利。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特别是主要把人的心思意念的重点从传统的宗教带到他自己的跟前啊，在这个背景的底下，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呢，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然后呢，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注意到主有没有问过人应该怎么做事情。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主从来他所做的工，他不会问人的，这是唯一一次。因为主做工是根据什么？他做工是根据父的旨意，不是根据人想叫他做什么。我想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这一点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来跟随主来服侍主啊，多少人今天说你要在地上做事情成功，你一定要得着众人的喜欢，因为教会是纯众的工作，所以你要知道人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但是我们这可以看到，主从来没有问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他所做的是根据父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他就这样问了这么一句，所以我们知道他问这句话，而且下面呢，约翰就恐怕我们误会啊。特别的注了一点，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啊。这句话我们非常的清楚，主知道他要怎么样行，但他问腓力这句话是要有一些的启发性啊，就是把腓力带到一个看见的里面，看见什么呢？因为他这句话问他什么呢？他说：“ 你们我们从哪里买饼叫做神人吃？这个重点，我相信主所问的这句话呢，是重点在我们从哪里。你从哪，我们这个人是有需要，这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东西吃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哪里解决这个问题？主已经在指一条路给这个腓力了，但是这个腓力他怎么样？他说他就可能他很会算，算账不知道他以前是不是做银行的、啊、这个他说20两银子买来的钱的饼都不够，不够他们吃啊。所以你就看到今天很多时候，当人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计算，我们忘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是计算你怎么办，而是计算你到哪里去。所以主在这里问他说我们从哪里，那主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是就是要点一点他，你要来到我的跟前。但是腓力没有看到主自己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主还是很耐心的啊，来对待这些的门徒啊。然后呢，这个安德烈就说，就把这个那个说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有5个大麦饼2条鱼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安德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在5000人那里他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觉得他在主面前也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了啊。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粗心大意，那所以有的时候细心虽然他不是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啊，但是起码他是用心在神的跟前，就把他能够所找到的所看到的带到主的跟前。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宝贵的，虽然他还是没有成熟啊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就用着我们这些不成熟的人，只要我们是有心的啊，我们所摆上的，我们的态度是对的，那主还是可以用。那我们就看到人没有办法，就算是20两银子的也解决不了人的需要啊。然后第5节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承认他不行的时候，他不能的时候，神就显出什么他的能。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主问这些的话啊，主其实如果我们来讲啊，主真是如果是我们这个脾气急的，就是我是脾气急的人，这个门徒你已经跟我们这个时候，这些门徒跟他，如果我们读圣经的人起码有1年多了，甚至更长，在这个时候，这些人还是莫名其妙啊。那主就噼里啪啦一行神迹就完了嘛，叫你们就 impress 一下你们这些门徒，但是主好像还是很耐心的来把他们引到主的跟前啊。他们这些就是这个不能够够上主的水准的人，但是只要他们有心，主还是很耐心的把他们带到主的跟前啊。所以你就看到当安德烈看到就把这个小孩子的5饼2鱼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一放在神的手里面就成为极大的丰富。我们知道主在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在迦南的婚宴上那里讲到是从无变有，从这个白水变成最好的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从微小变成丰富啊。所以 不在乎有多少人，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在乎饼只有 五个。但是你再看到啊，主当拿到这些的时候呢，加上主的祝福，我们就看到就成为众人的供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吗，不是这个东西有多少，不是我们能有多少，我们是看到祝福这个饼跟这个鱼的是谁，是在谁的 手里面。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可以从这一段的记载的里面啊，很多时候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就是神的丰富怎么样输送到人的跟前啊。我们这都看神是否丰丰富的主，但是呢好像主就用着这个安德烈找到这个小孩子，观察到他手里的有，而且小孩子他肯把这些交出来啊，然后呢主就吩咐他们众人坐下一排，如果别的圣经还一排一排的 坐下，然后呢叫门徒分给他们吃。你觉得这个里面的很多的细节，如果我们去花一点时间去看的话啊，那里面也是很美丽的故事啊。你看呢当时大家都很饿了啊，你可能没有看到饼的时候可能还不饿，你看到饼的时候就更饿了。所以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Lawrence 在后面分饭呢、啊、我看他都是最后才吃啊，我觉得他这个分得很辛苦、啊、因为这个饭煮得很香，肚子又很饿，他又不能吃，要大家都吃分完了他才吃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门徒也是很听话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主在这里坐的时候，虽然是一点点人的摆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的图画是在那里基督的丰富输送给众人的时候，是透过肢体一个一个的都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啊，让我们的主做主啊。当人接受主的权柄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他是主的时候，个个都听话啊，摆出来按着神的话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的丰富就息息显出来啊。不单指个个不是大家点心一下，这里说耶稣拿着猪先生，他们十二节他们吃饱了啊，然后呢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实实在在众人说这真是那第十四节，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他们就看到啊，就是口服心服啊，这真是那先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我们都讲了，他们以色列一直在等候那先知、啊、所以现在他们看到这真是那先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神迹，我们在讲不单单是指着神奇的事，而是有这个做一个记号，也就是说神迹就是神儿子的记号，看到这记号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大家要抓得很清楚。当我们进到这一段圣经的里面的意思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这是主所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迹，是说出了他要成为人的供应，人的满足。 我觉得在这点上我还要稍微的补充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是要得满足，要得好处而信主啊，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主一再的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目的是把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的跟前，他要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不光光是叫我们在物质上得到一点的好处，不知道不光光是解决我们生活的一个需要，他叫我们实在看到主要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里面我们的需要吃饭这喝水，因为后面讲到他是生命的粮这就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想我们下次可能再去进入那一方面的交通，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一直的叫我们说，来到主的跟前，我们要知道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的满足，他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切需要的答案啊，而不光光是吃饱啊喝足啊，因为这些其实只是外面的需要。所以当人看到吃饱了的以后，哎呀，那就不得了了，这个真是那先知了，这个真是我们的拯救者了，所以我们要逼他做王。但是主知道他们逼他做王的企图是不准确的，所以主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这个主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去干什么？他只是逃避这些人要逼他做王吗？我们实在相信主在地上他是以父的事为念，他独自退到山上去是向天上的父祷告，来寻求父引导他前面一步一步走的路。所以在过了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主其实在这里又行了一次的神迹。主为什么要行这段神迹呢？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六章呢，我们就大概可以晓得啊，因为马可福音六章51、52那里说呢，说于是到他们就到门徒那里去，上了船，然后风就止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有余顽。那换一句话说，主继续的在这里行一个神迹啊，就是他在水面上行走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不单单的5000人吃饼的人，他们不明白神所做的，就算是门徒，他们还是不够认识这位成为人5000人叫5000人吃饱的主。他真正分饼的事，他们心里还是愚顽。换一句话说，主在水面上行走，叫他们真知道谁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那里连续行了2个神迹，这些的神迹一再的叫门徒知道他是谁，他是谁。那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啊，这些人实在是肯付代价啊。我们就看到 就一直追着主啊。然后他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知道，哎，你明明没有跟你这些门徒坐船，当时又没有别的船，有几个小船都是我们这些人来坐嘛，为什么你跟你这些门徒你说，他说拉比啊，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第25节，然后主就26节，主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已经很清楚把生命的道，把他们应该注重的点给他们。28节，众人说什么呢？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所以你在这句话是一看到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时这些的犹太人，主对他们行了神迹，他们尝到主做他们的满足供应，然后主又用实际的话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累啊，然后呢他说，我是神所印证的那一位，说我就是那一位啊。然后他们好像领会一点点，从物质上面得满足得好处，现在又提升了一步，然后就说什么呢？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好像提升了一步，但是这一步还没有到家。他提升到哪里呢？他是提升到做神的功。那他们的眼睛里面做神的功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犹太教，是透过他们的宗，透过他们的宗教。那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信我是神的儿子，就是做神的功。然后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过什么事？我们的祖宗，然后就把他们的祖宗搬出来了啊，把他们的传统，把他们宗教搬出来。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来的粮给他们吃。然后耶稣就32节就点出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所持有的就是他们的祖宗，就是摩西，他以为这些玛拿是摩西赐给他们的，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我们，赐给你们的。那在这里讲什么？因为我们在后面就知道，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他才是。那我们今天，我想我们要停在这里的话，但是在停这之前，我觉得这个29节，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能够掌握多少啊。信人必须是要信神所差来的，然后呢才能够进入神的工作。人的心思停留在吃喝上面，不领会神的心意。但是当你信的时候，那什么叫做信神所差来？就是信神的儿子，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也就是说，当你信的时候，主所做的就能够在你身上发表出来。 信是什么？信他就是接受他。当我们接受他，接受他什么？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接受他所做的。当我们接受他所做的时候啊，信就是接受主所做的在你身上的时候，神的功今天是在谁的身上来显明出来？神的功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所做的功就是神儿子所做的，对不对？今天神把一切的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是透过他的儿子来完成。当我们信他的儿子，当我们接受他儿子所做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功就透过我们显明出来。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为神做这个，为我们为神做那个，其实我们能够为神所做的都是根据我们信神有多少，我们信耶稣信到什么程度，我们接受他接受到什么程度。当我们真是接受他，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接受他所做的跟他所事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功就透过我们彰显在地上。换一句话说，我们实在尼哥底母来就问我当行什么就才能够进神的国啊，就是在这说阿比，我这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他是一直想来问我们怎么做，但是神的意思是叫我们看到神的功只有他儿子能够做。神把他的儿子差来就是要做成父的功，我父做是直到如今我也做。那今天神的工作是只有透过他儿子来完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做神的功呢？我们就是相信接受神儿子的功，就透过我们这些信的人显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开始约翰福音第六章上半段的时候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那现在给这个 open up 这弟兄姊妹来大家来交通一点好吧，然后我们再剩点时间来给王弟兄来讲。
简短的交通两句。头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五饼二鱼那个神迹里边，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个孩童的表现。因为我觉得孩子嘛，就是靠有奶便是娘那种，就是说他如果手里有东西他一般不肯放出去的。我觉得这个孩子有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说个人感觉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他是把东西都交出去以后，实际上冒一个风险，就是说他自己可能要挨饿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候的主面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信心的考验，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怎样的光景有关系，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自己所有的交出去，有的时候要从眼见来讲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而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主往往能利用这一点做很大的事情。神的恩典往往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能够就是说放弃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叫自己减少来做成很大的事情。我们自己所有那点东西其实很少，但是神能用它做很大很大的事情，能供应很多的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直接可以连到神造人的目的。因为神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得到一批人能够发表他的自己。换一句话来讲，我们的目的就是神要得到一批的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就要重生才能得儿子，信就是重生。 或没有这一点，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这是最，就是说这是最核心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就信耶稣，他就是做神的工，这是整个神永远的旨意里边的核心的工作。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这个信的人，只要你信，你自然会而然会带出行为，你的思想、你的话语、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主的见证，信的人自然而然就有见证。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或者说在失败的时候，或者说是软弱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不信的成分。其实很多事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信的问题。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抓住了整个神所做的事情的核心的一个工作。我就讲这么多。
就是在开始部分啊，讲到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里面有一点感觉，不知道是对不对啊？分饼的时候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那也就是说，耶稣是按照他们所要的分给他们。那么最后他们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就是最后还有多余。我记得过去我听到一个弟兄，他是这么交通，我这次这他说人啊，糟蹋神的东西啊，人不知，就是说神是按照人所要的给人，但是最后好像人最后怎么就是好像没有把神的恩典全部都拿到啊，那个就是最后糟蹋掉了。但我这次就是因为有这个让我有点想起，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吃饱了，那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最后要觉得有多下来，一个表明神的丰富超过人少所求所想，那另外一个仿佛让我里面有点感觉，人以为吃的那些东西就饱了，人以为实际上饱就是物质上的饱，但是神所供应的是超过人以为饱的。那也就是说人以为饱了，神实际上给你的那真正的东西他们还没有拿到，那其实十二篮要比原来的五饼二鱼的要多很多很多。那也就是说人只觉得那些就饱了，但实际上神的供应真正让人饱足的东西他们没拿到，他们以为饱的，神给的要是超过这一切。那我想五饼二鱼的目的最后引出不是物质，最后真正的宝珠是引到后面，就有一点那个感觉。另外是我想第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我有点感觉这里的意思主要可能不是指神是说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玛拿是神从天上给你们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点意思是就假设的玛拿是跟摩西有关的，但是那真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玛拿，就是不是当初摩西给你们的那个玛拿，那不是真正从天上来的粮，也不光是当初玛拿是出于天的缘故。那就主借着这个，我想在人的心目中，除了那五饼二鱼，在人的心中非常觉得玛拿那个事情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神告诉他，那真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玛拿那一次，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那个真粮不是玛拿，就那句话的意思，玛拿还是跟摩西有关，但是主耶稣借着说，你们不要看的是玛拿，那个我这次我要来要将父神要真的粮要赐给你们，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这个意思。
我看到一点点的在那个第四节那里有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第二章那里已经提到了犹太人的节期， 五章第一节也是这样讲，犹太人的节期。这里嘛，虽然没有说逾越节已经那个时候是逾越节，但是在这里提一提，我觉得有蛮有意思的。根本还没有到逾越节，当然逾越节大家知道那个主要就是神做他们的拯救了，救他们脱离那个围炉之地，叫他们那个逾越节他们是他们一年的开始。从那个时候他们就从他们的日历就从哪里开始了，就给人看见他们不光是可以脱离那个围炉的那个的光景，而且给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希望。所以逾越节那个含义很深的。但是我几个礼拜以前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节词都是在旧约的时候是讲是耶和华的节期，从来没有讲是以色列人的节期，没有的，你去看看就没有。但是到了这里新约的时候，就成为犹太人的节期。本来神在每一个节期里面都有很丰富的那个预表，在都是预表神为他们做的大事，每一个都有。最主要的，当然我们很容易领会的就是逾越节了。但是在到了这个时候，刚才也提到了，犹太人就完全将他们传统的宗教那一套来代替了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本来是神为他们做的事，他们就将神做的事用人的一套的传统宗教的仪文什么都代替了。所以这里主就要快做一件很大的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神职让五千人吃饱是四本福音都有记载的，当然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叫人得供应，而且得的很丰富，超过他们所求的所想的。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圣灵就让约翰使徒约翰想起那个时候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快要到了，真的逾越节的那个完全的释放那个真正的意义，叫他们脱离人那个好像吃东西吃饱了那个物质方面的需要了，宗教的那一套了那些都不是，主要的还是神为他们所做的。所以使徒约翰当他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圣灵就让他想起那个时候刚好逾越节快要到了，就接着就讲。当然我想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写，但是我们看跟着就看见了，主就为人看明显的看见他是那个叫人的供应的饱足的那位神的儿子，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是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真的粮，是叫人得饱足的。所以从开始我就提到Austin Sparks 弟兄他的看见，我就跟他的那个看见有那条线有一点领会，这样想下来我就觉得他看得很对。那个时候人都落在人的用人的一套宗教的来代替神，代替生命的道，代替真理的时候，神的儿子他就有显明他有做的。所以圣灵就借着主所做的主所讲的话，那个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显明 他是那他才是这后来在十四章当然说了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讲明了就将那个真的从天上来的那个显明出来好像跟尼哥底母说的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你们讲来讲去求来求去问的都是肉身的事情要做工啊要什么啦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主就让他们真的看见完全不是人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所以每一次你看见了一件慢慢主就将他的那个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跟着就来了这一句圣经就慢慢的来想显明了好了到这个时候呢那个十四节那些人看见主这样供应他的需要那真好了可他真的是那个要来世间的先知他们现在看见他是先知然后他们就主知道他们要他做王先知是代替神不是代替神 sorry 先知是把神的心意传给人的那个管道神所兴起的先知那个执事就是先知君王当然主你知道主在人当中要成完成的不光是先知不错他不光是讲神要他讲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他是神差来的他确实是先知他将来也是做王但是你要知道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身份一个知识就是祭司先知是神要他的心意表明的时候就透过先知但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那个管道就是旧约来讲就是祭司神主不光是那个把人带到神哪里去的那条路好像十字架哪里没若不这借着我没人到能够到父哪里去所以他确实是祭司但是最主要的他不光是祭司他是祭子就是祭牲那个 sacrifice 不是有牛有羊这样代替人他把祭子代替罪人当然大家能够领会了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不是时候了人就看见这个先知那已经是第一步了但是不知道那这个先知最要紧的要做什么要将自己献上作为一个凡子将完全自己交出来代替这些神的羔羊就是这个意思了而且嘛他做成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要还有人来接受他的权柄他就是君王所以先知祭司君王不错都是主自己来去完成但是这里嘛主知道还不是时候所以他就退到山上去刚才说马可福音哪里讲明的他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去见神在那里向神倾吐一切真的可能就告诉神人就是还没有那个灵还没有开他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准备交通下去了但是你从这条线你去看下去你要看见主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真的将自己的那个身份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一切他要做成神的功你信他这样神差他这样来做这事那就是做神的功就是满足他的心做他的功就是满足他的心满足他 要在世人当中所要做成的，就是啊，我自己的啊那个一点点的领会。
这里五饼二鱼先跟大家交通一点啊，那个这里五饼二鱼啊，我们看到有三种人，一种是众人，就是跟随主耶稣看到他那些神迹的，那些大概就是有五千多人那边，还有一批就是门徒。刚刚弟兄交通到这个主就是在这种地方来教导他的门徒，那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就是小孩子孩童。当然这里呢，根据别的福音书大概说有5000个男子 ,OK, 当然这个孩童可能在5000多人里面也是，但是这三批人里面那个众人呢就是很听主的话了，就是叫他们吩咐坐下他们就坐下了。那个主要是门徒 ,OK, 门徒提到两个人，一个腓力，一个是就是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腓力他这里讲说是要试验腓力，我在想这里他试验什么东西，我想就是试验腓力的那个信心，就是看他看主到底是到什么个地步 ,OK。那么他因为这个神迹以前已经行了好几个神迹了，也看大臣的那个儿子那个神迹有一个，还有医好38年的那个病，还有一个迦南那个水变酒的，所以主特别对腓力，因为腓力是带进那个拿单液的，说特别对腓力有一个考验一下，量量看腓力你的信心到底到什么地步 ,OK。但是这里当然没有说主很失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腓力是用我们人来想的，用银子用财富，那当然要分给大家是一定要用银子了，要买东西吃了。但是在那个荒山野地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把主的那个能力限制住了，啊，这个不可能的，20两银子都没办法，何况我们没有银子，也没有东西。那个西门彼得呢的兄弟安德烈呢，他虽然看到那小孩子5个大饼2条鱼，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讲不可能，把主的能力又限制住了。但是在主在那个这个大臣医治大臣呢医治38年的地方，已经显给那个门徒看主的能力是到什么地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是想象到主好像限制在主好像不是不够大，不是很大，好像照我们的那个天然人来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说主能做的，他没有想到。那这个小孩子呢比较有意思啊，小孩子他把那个饼，我们不晓得小孩子这5个饼是不是已经吃了一个或吃两个，我们不晓得，反正他是5个饼就对，他把那个饼就给了那个安德烈了 ,OK。所以这个小孩子愿意献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读那个其他四福音的时候，常常看到主说要叫我们转回成小孩子的样子 ,OK。小孩子他很谦卑的，他完全相信他教出来，他想一定能做到什么东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啊，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五饼二鱼里面，我想最重要就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在别的福音书他讲的是破碎，当然我们知道破碎在主钉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碎自己，在我们享受的人讲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就只要听主的吩咐坐下 OK, 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为什么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呢？因为在前面一章有说到了，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照样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这个为什么要做这神迹呢？还是从前面第一章一直过来，因为生命在他里面，他一直想把这生命呢怎么样在他里面能够到我们的里面。那么在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就看到了主赐给他那个水，你若说你喝我的水，我都是活水，你就永远不渴，就有我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慢慢的他主一直以引导，就在几个神迹里面，一直到那个一大臣的 儿子那个复活的地方，或者医好38年的病的地方，都慢慢的带出来说，我们他怎么样把那个生命传到我们里面来？那怎么样传 ？OK， 他是引导我们一条路，就是那个生命的路，让我们看到说，只有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短短的这个几节啊，从第6到14节这地方讲了这个神迹，但是呢，你看看用了24节到65节这么多4节来解释这个神迹，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主的本身，他就是生命粮，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他用这个五饼二鱼这种东西是要教导我们说，来吧，你来我这里。我本身就是生命，我本身就是这个粮，所以他用这么多的那个章节来解释，甚至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在后面。当然我们今天不在讨论里面，所以他这个在我这边读了，我就看到说，从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喝了那个赐给他活水，一直到这里，有更丰富的生命在哪里？就主的自己，他本身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一直到第7章的地方，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地方的那个活水，是我们个人里面的活。到第7章的时候，它就是涌出来一个像江河的活水一样，所以它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所以因为主自己讲的，我来是要给你们得生命，得丰富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跟大家交通一下 ，OK， 谢谢。
This chapter 6 for me, the highlight is the fact that Jesus said, I am the bread of life. But before that, as we are now looking at the first half, I was interested in 2 verses in this first half. Firstly, in chapter 6 verse 14, when therefore the people who saw the sign which he has performed, they said, this is of a truth, the prophet who is to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the sign here refers to the feeding of this 5,000, the changing of from 2 fishes and 5 loaves, enough to feed the 5,000 as well as a surplus.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e people saw this as a sign that he has performed, a miracle that he has performed, and they said, this is the truth, the prophet who i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 when you go further down into verse 30, after that they said therefore to him, what then do you do for a sign that we may see and believe you? What work do you perform? Again, having seen the sign or the miracle of the feeding of 5,000, when they talk to the Lord Jesus again, they ask for a sign. And I think it reflects very much o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cluding ourselves. I believe sometimes we focus on the works of God, the signs that He do, the miracles He do. When what the Lord, I think here, is trying to point us to is to Himself and not just His works.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o the position that we know God for who He is and not so much of what He does. Because interestingly, in verse 14, having seen the sign, they say, this is the truth, the prophet who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yet, a few verses down the line, they continue to ask the sign. And I'm reminded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miracles or signs can come, but people will still not believe. Because we need to know the Lord for who He is. In the same way, I see in the way our knowledge of the Lord, too often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blessings, for the things that He does to us, for the miracles He performs in our life. Whereas the Lord will want us to come to Him, to know Him for who He is. Who He is what the Lord wants.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having given them the bread to feed them and so on, ultimately the Lord wants the people to know that He is the true bread of life. Not the signs of bread that He performed and in feeding them and so on, but to come back to know Him as who He is. That's what I see in this first half of this chapter. Of course, the second half is what will be the focus on Him being that bread of life.
I think, 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能把第六章里头的那个主要叫我们接触到的那个属灵的事实都能接触上来。不过我还是想和弟兄姊妹们很强调的那个一点，乃是在约翰福音的里边，主一直要叫人看见他是谁。你怎么看见他是谁呢？为什么人那么难看见主是谁呢？这个在约翰福音前头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好像看见主一直在那里要解除阻挡人去认识神的儿子的那一些的阻挡。五饼二鱼就显露出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本相。不过我们也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起码我自己个人觉得，当主在那个海边跟这许许多多的人在谈讲到神国的事情的时候，一直讲到太阳下山，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发生五饼二鱼这一个神迹呢？我觉得稀奇的就是那些人好像在那里听到主在讲到神国的事情的时候，都好像忘掉了他们肚子饿的事，好像是主提起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跟人的一般的情形很不能配合的，因为在人的感觉里边，一个很敏锐的感觉就是肚子饿。肚子饿了的时候呢，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你坐也坐不牢，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你要说在那种情形里边，再要运用一点集中那个注意力去听人讲话，那简直是没有条件。但是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好稀奇，这五千人，当然约有五千人，那在别的福音书给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妇人和孩子约有五千人，那就实际的数字就不止五千人了。他们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没有好像没有一人因着肚子饿了他预先跑掉去找食的。那感谢我们的主在这里给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只要你到了主的面前，你什么缺乏都显露不出来。等到主提起你有缺乏那时候他们才觉得真的我们还没吃晚饭。 但是哪里去解决吃晚饭的问题呢？在野地里面，在海边，在野地，我去过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地方是传统上说下来的，那里很靠近扎白农，但是离扎白农也不太远。你说真的要跑到扎白农那个地方去的话呢，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但是听门徒们在那里说，在这样的一个就在别个地方，他说在这个野地去哪里找那么许多吃的呢？那这个环境我们不管，我特别要留意，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听主讲到神国的事情，他们聚精会神在那里，完全忘掉了他们肉身的那个短缺或是说需要，一直等到主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么一提出来马上就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当时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的。但是感谢主，他就把人所不能解决的去解决掉。刚才弟兄也提到了，主除非不显出他是做供应的，如果他一显出他是做供应的，他的供应一定是很丰富的。那个丰富从哪里来呢？从眼见的里边，就从五饼二鱼里头变出来的。但是你拿这个五饼二鱼，你拿在手里，你怎么变的？这还是五饼二鱼。那因此你要问到，那五饼二鱼从哪里来的？那这许许多多的食物从哪里来呢？你绝对不可能说是从那五饼二鱼里边来的，是在这个五饼二鱼以外，我们的主显出他供应的丰富。那并且我们还有一件事情留意到的，等到末里收拾回来的那12篮子的零碎，绝对不是那五饼原来的五饼二鱼，因为起初的五饼二鱼饼是完整的，鱼也是整条的，现在这个零零碎碎收拾回来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个样。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点上格外的看到，主是乐意给人得供应，只要你到他面前来，他就显出他是供应的主，并且他显出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刚才弟兄们的交通也特别提到了，你需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因为是按照你所要的给你去得着，然后就剩下的12个篮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在那里指出主来叫人得供应的时候，他的供应是丰富的，过于人所求所想的。但是主在那里要求众人都要留意一件事情，主做出这样的供应，那是主的恩典。恩典虽然是丰富，但是承受恩典的人却不能浪费恩典。那这一点是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学习上面来留意的话，那这一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但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那这些都比较主在这里要显明的那个主要的事实呢，一比较起来的话，那这些属灵的造就的一件一件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那么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仍然要回到那个原来的约翰福音的那个主题。那也就是说，主在那里说这些话，主在那里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在哪里？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给我们去知道，他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一直到第六章，弟兄姊妹们非常容易发觉，在人的心思的里头，好像接受神的儿子这个事实很困难。我们如果从当时的那个事实来看的话，犹太人他们的认识已经提得比较蛮高的了，他们能认定这个就是那个先知。但是从这个认定那个先知的这件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对主的认识的终点就是在这里，到了这一个点就不能再往前去了，那就是先知，并且就是摩西所预先宣告的那个先知，现在我们遇见他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着上下去的时候，主跟他们中间那些对话很有意思的。犹太人好像那里承认说，我们承认你是那个先知，但是你说你要比这一个你说你的身份是比这一个比我们这个认识还要高一点的话，那你凭什么来叫我们来认定你果然是比那先知还要更高一点？所以你看到犹太人问的那个问题，你还能做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因为先知在旧约里头，如果你要在旧约的先知所做过的事情来比较，我们的主用五饼二鱼来供应这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是一件新事。那这个点我们要看到，因为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我们看到以利沙做过这样的事。那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做出来的时候，在他们眼中看来，这就是以从前先知做过的事，现在你又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就是接受你就是那个先知。并且他们对那先知的认识也很有限制的，因为当年摩西所讲的，将来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那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认识和他们的经历里边呢，摩西是领我们出埃及的，把我们带进迦南的，去承受我们神应许给我们祖宗的那是各种各样的祝福的。那么将来那个先知呢，他也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先知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那当时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呢？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的底下，他们失去了他们从祖宗那里边从主那里接受过来的那个样的祝福，他们都看不见了。虽然他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在埃及做奴隶，但起码他们不是自由人，他们是给罗马来统治的。所以我们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犹太人当时有一批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激进的革命党人，那个就是分锐党。我们读四福音就读到分锐党的这样的 这一批人就是当时他们非常热衷在怎么能恢复我们这个民族，怎么能恢复我们这一个以色列国，甚至连门徒当时跟随主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才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边，他们问到复活后的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仍然脱不出那一个。但是你说他们脱不出这个有没有根据呢？有什么根据呢？那先知，他们想到那先知，就他们没有办法不留意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在那里。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正如刚才姊妹的交通里边也提到，当时在犹太人的当中，就那个在情绪上面，他们承认他是那先知，啊，这真是那要到这世间来的先知。然后你看到他们常逼他做王，我们的姊妹刚才提到，他就是劝了那个祭司，现在第六章就是把那个祭司补进来，先知有了那个认识上面，君王在观念上他们也有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他的儿子是要来做王，但是不是那个时候，所以当众人要强逼他去做王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我们的主是要做王，但是他做王的路不是这样走的，不是人在那里拥护，人在那里把他高举，那这样他就坐在王位上面，不，他要进到做王这个事实，他一定是走过十字架的路，接着从死里复活，才进到那个宝座了，这个是做王的路。但是你要显明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必须要显出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就是第六章里面所提的事。那个事是什么呢？那个是祭司的职事所带出来的，但是在旧约的祭司的职事所带出来的，朦朦胧胧给我们看到不落在神的定罪里，有赦罪的恩典和神能有那个不间断的那个交通，那但是这些都是表面接触到的那个事情。如果你要进一步去问，为什么和神没有断绝交通呢？为什么能有赦罪的恩典呢？那为什么在神的面前不被定罪呢？就你就不能不从旧约的事实上面来说，比如说因为我献了祭啊，我有祭物献上啊，我按照神的那个方法做了，那神也就按照他的信实来赦免我的罪，不定我的罪，叫我和他的交通没有中断了。但是当你一想起每年都要为那个罪在神的面前来做一遍，那是大祭司的事，如果脱离了那个大祭司的那个站在整个以色列的地位上来做的呢，个别人呢也许一年不晓得要做了多少次。但现在第六章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事情，那就是把人的心思里边那个祭司的问题，或是这祭司的那个功用，或是祭司的那个执事的果效带进来了。 那当我们的主一提到什么呢？就是第二天呢，他们去找到主，主一看到他们的时候，也很直截了当的说：“你们那么负担架的来找我，并不是为寻找什么，只是为了寻找肚子饱一点，吃饼得饱。”接上主就说了，就这么个话：“不要为那逼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弟兄姊妹们，这个话里有话了。你不要为着那个逼坏的食物劳力。那里面有一句，隐藏了一句话，因为你接受那些逼坏的食物的那个人，他本身也要见朽坏。那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劳力，那就不仅是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的本身，连那个接受这一个存到永生的食物的那个人，他也必须是存到永远。如果不存到永远的话，那这个永生的食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所以我们的话在这里说出了一个话中有话的话，引出下文所说到的，我就是那个神所赐给你们得生命的那一个。那弟兄姊妹，一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怎么是很大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的主用五饼二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好像是那么原谅我用这个词，好像那么夸张的来做一件事情，究竟目的做什么呢？如果只是叫人解决人的那个生活上的那个短缺的话，那个意义并不太大。因为你今天晚上吃饱了，明天早晨起来你也肚子饿了，你今天所吃了的那个五饼二鱼所得出来的东西，明天早晨也就忘掉了，不见了。如果只是用那一个吃饼得饱的这一个事实来说啊，那主用五饼二鱼来供应这个五千多人的这件事情，就实在是很夸张，很夸张。但是我们就要问了，如果主真的是那样夸张的来做这件事，那原谅我用夸张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说明这种光景。乃是要带出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你们不要光注意眼前的事实，你要注意到在神面前那个名，那个准确的那个地位或者和那个实际。但是你怎么能叫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有地位，有可赞的地位，有可纪念的实际呢？那你必须要得着生命。那你从哪里得着生命呢？那你必须要认识这一位神的儿子。但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留意约翰福音到这里为止，关乎神的儿子的宣告有多少次了？头一次是施浸约翰，就是在那里说，我看到圣灵，神对我说，你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谁的身上，那一个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看到了，约翰就做了这个见证。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拿但业也在那里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那然后第四对不起，这个还是第一章的幕后。那到第二章呢，没有再用这样的说出是点出神的儿子这个事情，但是在他所做的事上面跟在那个地方所提到的事情也隐藏了神的儿子这个事实在那里。到了第三章就更清楚了，虽然当时的话有些是圣灵后来借着约翰写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发表出来的，但是在我们的主跟尼哥底母的谈话的里边，主自己也就说出了神的儿子这个事实。那到第四章呢，也没有提神儿子这个事情，这个词。但是我们看见在那里所做的，主所做的，也显明他是神儿子这个事实。第五章到了现在第六章都没有特别提神儿子的这个，那在第六章的时候会提了，但是他不是直接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个这样说，但是他是把他和父的那个关系一带出来的时候，那神的儿子的那个事实也就非常清楚的在那里表达出来。但是那当时的犹太人弟兄姊妹你留意他们当时的反应啊，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旧约的律法摩西和他们祖宗的经历，他向主发好像在那里挑战主，你说你是父那里来的，你说父你是子，父把这个交托给你，那你还有什么神迹行出来给我们看？弟兄姊妹留意，当时我们问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你现在所行过所有的神迹，从前旧约里头的先知都做过，你现在能有一个什么神迹说显出来，是以前的那些先知们没有做过的，而你做出来的时候，又比他们所做过的明明在我们的感觉里头是高，又能力也大的，那让我们可以信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他们所发的那个问题有根据的。那但是这是根据呢？那回过头来看，就是宗教的内容，就是捆绑人的心思。长久以来，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是在宗教的里边出来的东西，就是那样把人捆绑的。那尤其是从犹太教里边出来，就捆绑人捆绑的更死。因为犹太教里边所出来的东西，那个源头是神。那从神出来的东西，你现在还能有一些可以超越过从神来的吗？他们却忘了，从大先知的宣告，一直透过旧约先知们的那些预言里边所说的，但他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因为他们对那先知的认识是停留在他解决我们的难处，如同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模样。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他自己没有进迦南，却在到迦南的边缘就被主接走了。 那这是他们心思里面很明很清楚的。说你提到那先知的时候，他们并且摩西明长像我，那上既然是像我，那他是会领我们脱离一些一些的困苦，但是他也不过是我们弟兄当中的一个，有一天他也像摩西一样，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在他们观念里边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现在我们感谢主，主就借着这整个的关键，要把他们带进不朽坏的这一个心思的里面。摩西他是做了大事，但是摩西朽坏了。现在主提出一件事情来，不朽坏。那你怎么能不朽坏呢？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叫那个不朽坏出现，不能出现的，那就是生命了。这就回到第一章里边，很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是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是在他的里面是生命，他要把生命赏赐给寻求的人。那但是人怎么会去寻求他呢？首先他要看到朽坏和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当人眼睛只看见那个食物来满足我的自己，但主说那些是会变坏的食物，连你吃这个食物的人也要变坏。那你们要寻找的是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你所得着的是存到永远的。连去接受这一份恩典的人，他也能存到永远的。那为什么能存到永远呢？人和那个物质，姑且我们说用那个事物来说，那个物质，那么这些都是存到永远的。那什么事情物可以存到永远？只有生命。所以就借着那个食物就引出玛拿，从玛拿就引出那个天上的真正的粮食，那天上那个真正的粮食乃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里头看，很明确的掌握到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把父所定规要执行在人的身上的那一个安排显明出来。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他借着他的所做的里边引进那个他做生命又是生命的供应的这一个事实的那一个发表。我们感谢主。我想就稍微特别补充这一个点。